好，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一节到56节啊，我们把这个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第一节到56节。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26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家一起读。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好，我们来看哈，来看这个1到5节。首先呢，第一节看第一节说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啊。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耶稣呢结束了一切的什么道，耶稣结束了他所有的讲道。我们知道好像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开始，耶稣讲的末世，耶稣结束了他全部的讲道，然后就开始说他将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他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已经知道啊，过两天呢是逾越节，并且人子会被交出来要钉十字架。耶稣是不是一直在给门徒说这个事情？从马太福音16章、17章、20章一直在说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然后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呢在一直给门徒说的。而且呢，在逾越节人子被钉死这个事情呢，也你看路亚福音24章，这也是摩西和众先之上所有的话的指向啊。从摩西和众先之起，指着自己的话，这些都要应验啊。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是的话都要应验。然后呢，耶稣开他们心，向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然受害，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讲的这些呢就是圣经的中心啊。我们今天信耶稣信的就是这些啊，我们传的也是这些。这不仅是那个时代呢耶稣对自己的预言，门徒呢对耶稣的见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在整个世界为耶稣要做的见证啊。耶稣在逾越节被钉死，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第三节说在那时候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注意哈，被聚集在那个称为该亚法的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啊。该亚法说他们商议呢要用什么，要通过诡计啊，通过诡计拿住耶稣并且杀了他。你发现很有意思哈，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接着怎么样，接着这些人就被聚起来了啊。实际上谁在掌权？还是耶稣在掌权啊。然后呢他们又要用诡计要杀了耶稣，但他说只是他们说不可在什么节期，他说不能在逾越节，以免这个这里边发生什么，发生暴乱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些人呢，你看马太福音21章哈，当耶稣讲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恨耶稣想捉拿耶稣，只是因为惧怕众人啊，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他们已经要商议杀害耶稣，但是他们要避开什么，避开逾越节啊，要避开逾越节。但是耶稣已经预言他在逾越节会被害，所以说这些人想绕开上帝的旨意，在逾越节之外去杀害耶稣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耶稣来呢会精准的完全的应验旧约对他的预言啊，就像在路亚福音13章，他说他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他在逾越节之外丧命是不可能，那圣经就没法应验。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事件当中哈，耶稣注定要被害啊，然后呢耶稣借着坏人被害，但是耶稣始终掌管一切。这一切的人呢照着神的旨意被聚集起来，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恶，而且这些恶人呢虽然有所惧怕啊，这个文士法尔赛人呢也惧怕啊，怕在节期生乱，然后比拉多也惧怕，但最后怎么样，耶稣还是被害了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要应验圣经的话。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6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在伯大尼长那伯通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鼓励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我们来看刚才读的哈，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呢，大概有这么几件事，一个是一个女人呢用香膏膏主，然后呢门徒指责这个女人，然后耶稣呢，耶稣说不要指责这个女人。之后的事情是什么？之后有一句话哈，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然后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说在普天之下传福音，不但要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最后是什么？这事结束之后，犹大卖主。啊，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第14章呢，也记载了这件事。在马可福音第14章说是伯大尼长大麻风的什么西门，啊，在马可福音16章当中，你注意哈。包括在路亚福音第8章，啊，你去看这些经文的对照。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呢，是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然后在路亚福音第8章呢，提到啊，跟随耶稣的门徒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啊，和路亚福音24章。然后在约翰福音11章呢，提到这玛利亚是香膏主用头擦他的脚的啊。在约翰福音12章提到是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看这里哈。所以说呢，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经常在这个女性门徒里边被排在首位的啊，被耶稣被圣经经常排在头里去提的这个什么莫大拉的玛利亚啊，莫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蒙受了上帝恩典的人啊，在他身上有7个鬼被赶出来，然后一直呢去忠心的跟随耶稣，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呢。他首先见到耶稣啊，然后你看第6节哈，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第7节呢，然后呢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其珍贵的香膏来到耶稣那里，然后趁他坐席的时候呢就浇在他的头上啊，浇在他的头上。我们来看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那里啊，在路亚福音第7章呢提到法利赛人西门，注意哈，这个人是个法利赛人，这人有个特点，他长大麻风。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有一个特点哈，圣经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把这个人跟那个女人做了一个对比，这个是什么？都到今天了，这个人还是被称为什么？长大麻风的西门。那个女人被称为什么？在普天之下，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除了传福音之外，也要永远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要知道，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他对耶稣的接待是什么样的？他没有给耶稣洗脚，他把耶稣当普通人。但是这个人呢，这个女人把极珍贵的香膏倒在耶稣身上，然后用头发擦。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一个罪仍在，一个怎么样，罪永远被赦免啊。在路亚福音第7章哈，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来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啊，然后有个女人啊来到耶稣面前，你就知道趴在耶稣脚上哭，然后用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说着听看着这事，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就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 西门说：“父子请说。”然后耶稣说了：“有两个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到底哪一个更感恩，对不对？”西门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啊。”于是转过来看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吧，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用我亲嘴，但这女人从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了，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说：“这是什么人，竟能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要知道，在普天之下蒙纪念有什么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你看旧约时候献祭的时候说，这个要作为纪念之物完全焚烧，代表什么？代表赎罪的意思。首先呢，这个高耶稣的女人，她的罪被永远赦免了，被永远纪念了。但是这个西门，我们发现他应该是没有成为门徒。因为他对耶稣的接待只是普通朋友的接待，他并没有把耶稣放在首位，他对耶稣的态度也并不好啊。所以说你看整个圣经当中，包括四福音当中，实际上在这场宴席当中把这两个人做了个对比，一个是什么？蒙大恩的，被赦免的，爱主多的莫大拉的玛利亚，永蒙纪念。另外是什么？圣经到今天都说长大麻风的西门，法利赛人西门啊，被纪念呢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呢法利赛人西门呢仍是长大麻风。所以说耶稣说的没错啊，在今天来说呢，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但人不一定都觉得自己的罪多到需要耶稣赦免，多到需要耶稣拯救。长大麻风的西门是因为犯罪被咒诅的罪人，大家知道大麻风是怎么得的。莫大拉的玛利亚是什么？被七个鬼附的人，身上有极重的罪，是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淫乱的妇人啊。但是西门怎么样？仍是大麻风，他并不觉得耶稣是主，他也没有觉得自己需要赦免。但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说你能够从这个女人她向耶稣做的事情当中，你感受到她对耶稣那种无限的感恩啊。另外一个呢，在马太福音26章这里没有提这个女人的名字，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她不蒙纪念，而是说所有跟这个女人行一样事情的人都要被纪念啊。马太福音26章1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为什么？因为她把一瓶极珍贵的香膏，在马可福音14章说什么？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倾倒在耶稣身上，他不觉得是浪费，他觉得耶稣配得这一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场宴席当中呢，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他没有给耶稣洗脚，他也没有把耶稣放在首位，他也没有用油抹耶稣的头。但是这个女人呢，她在这个公开的宴席之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最珍贵的香膏倾倒在耶稣身上。那个请耶稣的那个人，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觉得给耶稣洗脚，耶稣都不配。但这个女人呢，她用她所能够提供的最高的奉献和规格，给了耶稣最大的尊荣。所以说，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称赞他啊。第8节看这里哈，说门徒看到了就怎么样，义愤填膺啊，门徒就非常啊要义愤填膺了啊，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为什么这样毁坏呢，说这可以卖很多钱的。然后周济穷人，马可福音14章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为何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买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啊。你要注意哈， 这几个义愤填膺的门徒啊，是被那个犹大调动起来的。这个犹大是什么人？贼，偷钱的。今天来说，在教会里偷钱的，啊，借着信仰敛财的。这些门徒呢，什么都不懂，在这个事情上，然后被这个东西给激动起来，然后攻击这个女人，啊，攻击这个做到上帝心意当中的人。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些被犹大激动起来的门徒，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他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今天大家总说宗教是教人行善，对不对？当人不了解基督教的时候，你们，我知道你们教会人不错了，你们经常做一些慈善，你看啊，传教士盖的教堂啊，啊建的医院啊，啊建的这些大学啊，哎呀，怎么着，对不对？他们认为，在宗教信仰当中最大的应该是什么？行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在世人眼中，在还没有明白真理的门徒眼中，宗教是教人行善，在教会当中他认为最大的应该是行善，慈善嘛。所以说用在耶稣身上也叫浪费，奉献给传道人也叫浪费。其实按照上帝的说法，按照耶稣的说法，教会当中最大的神是什么？天国里最大的是慈善。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要知道在天国里，在教会里边，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主的圣灵是最重要的。第十节，耶稣知道了，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对这个女人去为难这个女人呢？因为她对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美好的工，美好的工作。耶稣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工作，耶稣说做得好，而且耶稣说这个坐在他身上，你去体会哈。我们讲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耶稣说什么？你坐在什么什么身上，就是什么，就是坐在我身上，对不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得坐在主身上，这才是好工作。当然，我后会讲什么叫坐在主身上。耶稣说这工作是美好的，非常的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做对了，也做对了地方啊。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就这句话在马可福音14章7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耶稣不禁止人行善啊，但是你要知道，比行善更重要的是什么？还有知道行在什么人身上是优先是重要。耶稣说，好像向穷人施舍的机会非常多，你随时都可以做，因为世上穷人永不断绝。但是，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能坐在主身上的，像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当中，能够得救的这样的，跟得救有关系的这样的事工是不多的，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做主身上，有的时候会让人骗了，会发现被割韭菜了。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或一个基督徒，即使他一辈子投身慈善事业，很可能从来没有做在主身上。今天见过很多什么基督教团体啊，基督教什么宗派，包括一些所谓基督徒明星，天天做慈善。他确实有时候坐在穷人身上，但是你敢保证他就能坐在主身上？不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被这个盗贼犹大激动起来的，起来指责这个女人的这些门徒，就是他们的状况，就是今天。你看到这些基督教里边认为慈善是天国是教会里最大事情的人，认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向人行善。但是耶稣针锋相对的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在神国里边，我告诉你啊，在教会当中，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才是最大的事情。大家永远注意啊，在教会里最大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这个女人呢，她把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碎了，全部倾倒在主身上，表明她在按着自己全部的心意在执行律法当中最大的一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不是？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永远记住弟兄姊妹，不要听人忽悠，你在教会里边第一样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永远是教会里边最大的事情啊。以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以神的国，把耶稣的真理、耶稣的福音、把神的国、把神的教会当成自己和自己家最重要的事情，记住没有？这应该是你一生最大的追求。你应该竭力的爱主，爱主的教会，侍奉教会啊，尽可能的去奉献支持教会，去为教会做侍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从牧师到执事到会众，无论大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的本分。这就是这个女人用香膏膏主所传达的讯息。为什么从今以后在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又要把这个事拿出来说啊？是交给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一边传福音一边告诉他来教会之后要做这些事情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哈，既然是坐在主身上才能被纪念，那如何坐在主身上呢？马太福音25章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弟兄饿了给他吃，弟兄渴了给他喝，弟兄做客旅给他住，弟兄赤身肉体给他穿，弟兄病了看顾他，弟兄下到监里看顾他。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对不对？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与之相仿与之相同，什么？爱弟兄姊妹，爱邻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有耶稣可以倒在耶稣身上，今天你看不见耶稣，你捧着这个瓶子你往哪倒，对吧？今天坐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什么是弟兄？是弟兄呢？马太福音十二章说得很清楚，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眉头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教会最大的施工从来不是慈善，慈善当然不禁止你去做，但是一定要优先坐在主身上，坐在弟兄姊妹身上啊。今天很多的假先知骗子啊，就像这里这个犹大一样，他激动这些人在教会当中搞慈善，什么设立基金，他真能坐在弟兄身上？不是的啊。而且呢，你看四福音哈，这个女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她不仅是把香膏膏在主身上，其实她一直在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路加福音第8章啊，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有被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啊，然后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她可不是光高着一个香膏，他一直在侍奉教会侍奉门徒啊。这就是律法，这就是耶稣说的其次也相仿，就叫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造理的总纲。你会发现爱上帝爱弟兄姊妹这两条其实是完全统一的啊。支持耶稣的门徒，支持耶稣所差遣的传道者，支持在教会当中真正相信舍弃且跟随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坐在主身上啊。只有被天父赐福的才能够承受创世以来的国度啊，才会坐在主身上啊。坐在哪些人身上呢？就是那些舍弃且跟随主遵行主命令的人身上啊。 所以说你不会因为没有投身于慈善施工而下地狱，但是人会因为不爱弟兄，不坐在弟兄身上而下地狱啊，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说弟兄们，在这场事件当中，这个女人你会发现她蒙主纪念的有一点，就她不觉得这是浪费。但是今天很多人觉得为教会做事是浪费时间，为教会奉献金钱是浪费时间，这是床单的浪费时间，爱弟兄姊妹是浪费时间。他觉得教会也好，弟兄姊妹也好，主的事情也好，不配这么大费周折。我不是讲过吗？到这山东这边的这些家庭教会去讲道，还不是三次，当然这不是三次的。然后就一说怎么不来聚会，说哎呀，哪能跟你一样天天不忙正事啊？人家还得上班搞正事啊，就这种的，就这种玩意儿，啊。对吧？还有的一提奉献，一提奉献就急眼的这种，为什么？他们其实都跟这里的人的想法一样，他觉得这还不如做慈善啊，还不如做慈善。十二节，因为这女人将香膏倒在我身上，她是为了预备安葬我而做的。耶稣说得很清楚，这个女人呀，知道耶稣要死，所以她才尽自己所能的预备着这事。马可福音十四章八节，她所做的就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的安葬的事，把香膏怎么样，预先浇在我身上。啊，是提前，是预先。为什么提前？因为她听到耶稣反复讲这个事情了。门徒都没有听懂，门徒忧愁不相信，但是这个女人信了，她就预先把这位受膏者，把这位弥赛亚该享受的尊荣给交在她身上。你要知道，这是凭着信心交的。所以说，这个女人，她今天也代表一切真正相信耶稣的这些罪人，蒙恩的罪人。在基督里面，按照基督的话，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高了耶稣。大家看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就有再看摩西五经当中，这个大祭司受膏的时候啊，好比那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不在预表耶稣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弥赛亚受膏的时刻，这就是这位天上的大祭司在人间被荣耀的时刻。当然，很多人反对这个女人这样去荣耀她，但是耶稣说不要拦阻她。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这个女人向她行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说，那个长大麻风的法利赛人西门认为耶稣不配得到尊荣，犹太人也不把耶稣该得到尊荣归给他，但是唯独这个女人，她将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膏在耶稣头上，因为她已任性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大祭司。耶稣说她将走向十字架，这个女人是听了耶稣这句话，然后为耶稣的死预备的膏油，表示她不但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她也相信耶稣所说的，就耶稣一直给门徒强调的，她要上十字架啊。门徒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不领受啊，彼得反对，后来的时候怎么大大忧愁，甚至耶稣在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为大。在所有众门徒还没有接受的时候，他照着耶稣这些话预先向耶稣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女人她为什么如此向神感恩，就像路加福音第七章说的，他很多罪都被赦免了，他知道耶稣是为他死的，他知道在他那些罪恶被赦免的背后是耶稣死了，所以说他向耶稣致以最大的感恩。但是在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耶稣为你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你的罪有多么大，以至于耶稣必须上十字架。 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处，即使这福音被传扬的整个世界，这女人所行的也要被诉说，作为她的纪念。这个纪念这个词，就是旧约律法当中献祭的时候那个要完全焚烧的什么纪念之物，表示这个人在神面前被悦纳，表示这个人被神接纳了，表示他的罪被赦免了。看到没有？耶稣说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不光要首先要把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讲出，另外什么也要把这个女人她做的事情，就是她所体现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弟兄爱邻舍如同自己，也要把她的事情要说出来。所以说这个女人呢和她所做的永远被上帝纪念啊，就如同旧约献祭当中那些完全焚烧啊作为纪念之物献上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整个世界传扬的时候，当福音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女人所做的也要被传扬啊。我们刚才就提到她做的是什么啊，坐在主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也是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要结合之前讲过的这些经文去看啊。这个女人呢她所做的体现了律法当中最大的那两条啊，说到那时有一个在十二门徒里被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就离开了，到祭司长那里说，你们愿意给我什么我把它交给你们，他们就付给他三十块银币。从那时候起他就寻找机会为要出卖耶稣。弟兄姊妹，犹大从什么时候决定要卖耶稣的？就是从耶稣说完这些话开始，就从这时候开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说的很清楚，撒旦在那时候入了成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你要知道弟兄姊妹，犹大决定出卖耶稣跟耶稣刚才讲的这些话有什么关系？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挂念穷人，只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取的。耶稣把他拆穿了，耶稣的话激怒了他。耶稣说，由他吧，不单说这个女人你不要为她，还说她做的是好事，而且她这个事情在整个天下要伴随着福音被传扬。然后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慈善不是教会当中的最重要的事情，坐在主身上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就像今天基督教里很多这些畜类，他想借啊什么周济穷人呀、慈善事业各种基金呀，来侵占本应该献给主、本应该献给这些教会当中做侍奉的、做传道的人的这些奉献款，要借着慈善之名赚取奉献款，然后没有得到耶稣的支持，被耶稣怼回去了，所以他就愤然卖主。他卖主的价钱是什么？就是他说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啊。耶稣毁了他的生意，他要从耶稣身上找回来，他要举报耶稣啊。后来他用这块银子买了一块地产啊，买了块地产。所以说他盯着这瓶香膏，当这瓶香膏被打碎倒在主身上的时候，他异常愤怒。在今天有人拿奉献支持传道人的时候，有人异常愤怒，为什么不做慈善？所以说在教会里边，在基督教里边，不去坐在主身上，然后搞什么慈善基金呀，这样的人基本是犹大。当你戳破他的时候，就是他举报你的时候啊。这种骗子呢在今天基督教里边多的是啊。这里呢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九节，他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 这人的价钱是以色列所估的啊，买了一块窑啊。你看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呢也提到这些预言啊，也提到这些预言。其实呢耶稣在那个时候激怒了假借周济穷人之名敛财的犹大。在今天呢，真正的传道人和基督徒呢，当你戳破那些假冒伪善的啊，那些假装敬钱的，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的那些畜生，他们也有恼羞成怒，他们就要举报你啊。这种人呢，最终会被魔鬼钻心，卖主卖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像三子教会，他收的奉献很多的啊，还有很多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农村的一些娘们儿管教会的时候也没事，哎呀那个什么建商店了，哎，挣钱了，然后在北京买好一套房子，这是我听说过的。山东济南呢也有那灵异派的女长老骗了济南基督徒好几百万，然后买了很多门头房，到今天仍然没有被抓。这些人呢都是犹大，将来都要下地狱啊，除非把钱都还回来啊。所以说呢，撒旦就入这样人的心，有没有啊？你不能说，哎，这是不怪他，这不撒旦的事吗？那撒旦怎么不入别人的心呢？那彼得怎么不卖主呢？那为什么入你的心？那证明你里面有问题啊，啊，你太贪了，啊，所以说千万别把用在主身上、用在教会身上、用在该用的人身上的钱给吞掉，否则的话，你的下场就是犹大的下场。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往上讲，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五节。
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对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好，我们看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有七天，除酵节和逾越节是在一起的。具体关于除酵的那些经文和教训呢，我们在利未记啊，在出埃及记，在马太福音前面当中耶稣教导人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回去看啊。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们在何处预备这个吃逾越节的宴席？”耶稣说：“你们要到城里某人那里，对他说啊，说老师说我的时候到了，在你家里要与门徒共同守逾越节啊。”然后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预备了宴席，啊，没有说在谁家里，只说有一间大房子，一个地方啊，应该是在那个马可家里。耶稣呢告诉了这个人，然后这个家呢就接待了耶稣啊。然后呢到了傍晚，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然后吃的时候，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卖我。”他们就极度的忧愁，一个个对他说：“不会是我吧，主啊？”然后呢耶稣回答说：“那和我一起守战守在盘子里的那人要卖我。”说一方面人子要离开，就人子要去世的意思，正如他被写在经里，被写在经上的，但那人有祸了啊，通过人子被出卖，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对他倒好。注意哈，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什么意思？就这个人呀一定要下地狱，还不如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卖主的人哈还不如从来没有被生下来啊。而且哈，你看啊，在四福音当中，圣经没有记载 犹大被隔离在什么之后那个圣餐之外啊，你看到没有哈？耶稣拜圣餐那个事情，你看其实犹大没有被隔在之外啊，犹大出去的时候是在夜间深夜的时候，那时候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已经吃完了，圣餐已经完了。所以说就怎么样哈，一个人哈，注意哈，就像犹大这样的拦阻呢，将奉献坐在主身上，坐在那些真正传道的舍弃跟随主的弟兄身上啊，却想通过信仰通过教会呢，将弟兄姊妹的钱财敛为自己所用，打着慈善的旗号，打着什么善行的旗号为自己谋利。这种人即使信耶稣，听过真道，看过神迹，领过圣餐，最终不能得救。犹大是使徒，犹大也被上帝施以恩赐，犹大也听过真道，也看过神迹，犹大最后也领了圣餐，但他不能得救啊！这种人啊，还不如死他妈肚子里边，那样可能还有机会得救。今天基督教里边充满这种人啊，所以说耶稣必然要被卖，门徒呢，我们呢，教会呢，也要像耶稣一样受逼迫，甚至殉道。但是卖耶稣的、卖门徒的、举报教会的、举报传真道的啊，借着信仰敛财的这种人呀，他不如从来没生下来过。我见过一种奇葩的理论哈，有人说，犹大是有功的。这犹大不卖耶稣，耶稣怎么上十字架？耶稣不上十字架，怎么成就救恩呀？然后我亲戚当中有一个觉得关键是个畜生啊，他害他的姊妹，然后把姊妹害，他说，要不是我当年害你，你哪能蒙福啊？你哪能找到对象啊？这一切，你看，谢谢我，是因为我害你了。你听这种狗屁理论吗？是不是？就跟这差不多。哦，没有犹大卖主，耶稣就不能成就救恩了。这不胡说吗？所以说，像今天犹大这种人呀，他不光恶毒，他还无耻，他还不要脸啊！这种人哈，基本是要下地狱。这种人做这样的事情哈，其实你看这种人哈，就是预备下地狱啊！今天基督教里边充满了这种人很多，卖主卖友，卖弟兄姊妹，害弟兄姊妹，借信仰敛财啊！耶稣说，这些人还不如死在他妈肚子里，还不如从来没来到这个世界啊！犹大回答，那出卖他的说，不会是我吧，老师？耶稣说，啊，你说的对。我们来看哈，关于犹大卖主啊，在这个约翰福音13章有记载啊。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心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心里，然后耶稣给门徒洗脚，也给他洗过，但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还提到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有人要卖我。我们在这里你要明白哈，犹大卖主，彼得否认耶稣，彼得罪也不小啊。那为什么彼得最后还是得罪了？你看看耶稣说有人卖我的时候，这些人的态度。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卖我了，门徒吓得要死啊。门徒一个个心里忧愁，说，主啊，是我吗？千万别是我，对不对？犹大哈，耶稣说了，这种人还不如不生的事。犹大说什么？哎，主啊，是我吗？看到没有哈？他在装，你知道吗？门徒一个说，主啊，是我吗？犹大过来，主啊，是我吗？哎，说是就是你，是我，看到没有？他还在那装，你知道吧？而且他不忧愁，他为什么说主啊是我吗？他是模仿门徒说话，你知道吧？为了掩盖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怕被拆穿了，30两银子没法到手了，对不对？ 他已经和大祭司联合卖耶稣了，在找机会。所以说真正敬畏主的门徒是绝对不希望自己是作恶的，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弟兄姊妹，但那些贪财好色的假基督徒对这个事情无所谓。你以为人家真的在乎得救吗？无所谓，人家在乎的是三两银子能够加 能够买车买房，知道吧？所以说你看这同样是罪人，这两种人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主啊千万别是我，另外一种说啊主啊是我吗？啊，假基督徒不会敬畏上帝，有敬畏上帝的话也是装的啊。好，弟兄们，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一起来读。
他们说耶稣拿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尝了吃，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
好，我们看二十六节到三十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呢，也记载了这些事。啊，在使徒行传，在使徒的信息当中，在更多前书呢，保罗也提到这一幕啊。我传给你的原来从主领受的，就在主卖被卖呢，也拿起饼来掰开了，是不是？这里呢，主要讲圣餐啊，主要讲圣餐。二十六节。说当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然后祝福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啊。”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喝它，这是我立约的血，为极多的人流出来，为了什么？为了赦免罪过。”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所宰杀的羔羊就是耶稣，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吃的那个羔羊的肉就是耶稣的身体，然后被抹在门框上的血就是耶稣所流出的什么立约的血，赦免罪恶的血。当耶稣的罪恶在这个门框上的时候，这屋里的人他的罪被遮盖了，那面面的使者就可以就越过他啊，不将他记上。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呢，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信耶稣是为了什么？罪得赦免。领圣餐是什么？罪得赦免，为了罪得赦免。二十九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树的果子，只等到我同你们在我父的国喝新的那一天。耶稣说是哪一天？新天新地的那一天。所以说这里埋下了耶稣升天之后要再来的伏笔。在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怎么样？只等到他再来。圣餐也包含了我们对新天新地的盼望啊。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当中呢，新天新地当中耶稣永远与门徒同在啊，得救的人将在新天新地当中与耶稣一同举杯啊，只等到那天，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那种。三节，然后他们唱了，说：“注意哈，那些圣诗。”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应该是唱的诗篇一百一十三篇到一百一十八篇，回去看哈。这往上去，往上去。诗篇一百一十三篇到一百一十八篇呢，称为什么啊？在古时候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也被称为埃及赞美诗。一呢，庆祝逾越节，并且纪念在出埃及的时候，在逾越节那天以色列人所蒙的拯救，啊，诗篇一百一十三篇到一百一十八篇啊，大家去看哈，诗篇一百一十四篇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离开说一言之谜，然后看这里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五篇，还有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啊，你看诗篇一百一十六篇。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着我，我遭遇患难痛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请你救我的灵魂，是不是？是不是跟耶稣受难有关系？还有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十六节，耶和华，你真是我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解开我的绑锁，什么意思？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对吧？ 诗篇117篇，万民围绕我，我投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啊！谈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诗篇118篇，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惊奇。是不是耶稣前面两章时候讲过这些经文啊？诗篇113篇到118篇全部是关于弥赛亚的诗篇，而且呢是关于出埃及的诗篇。在马太福音1:21，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儿，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摩西在以色列出埃及预表耶稣把他的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路加福音9:30-31，摩西和以利亚同耶稣谈话，说的是什么？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原文是出埃及的意思，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情。啊，这些诗篇呢，全部是跟耶稣有关系，跟耶稣受难有关系。耶稣是真正的出埃及。然后他们就出去上了橄榄山。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看撒母耳记下的15章，大卫蒙头赤脚上了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是不是有这一幕？然后你看马太福音26:36-39，耶稣带着门徒，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儿子到客西马尼园，极其难过，心里忧伤的要死。也就是说，大卫被押龙追杀，走向橄榄山的时候，是预表耶稣带着门徒走向橄榄山，走上客西马尼园，最终要受难。啊，你能不能看到这一幕？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来一起读一下26:31-35。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好，我们来看这个31:35哈，在路亚福音呢也有这些记载。路亚福音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的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还有约翰福音呢13有相关的记载啊。彼得说要为耶稣舍命，是吧？彼得说我愿为耶稣舍命。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哈，31，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为我的缘故，在这夜都要怎么样被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被分散啊。这是应验撒加利亚书13:7，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然后提到什么？要试炼这些人，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是不是要试炼他们，对吧？耶稣说撒旦要筛你们，要筛麦子一样啊。经上记载关于耶稣的话要应验，关于门徒的话也要应验。32，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然后耶稣接着提到了他要复活，但是门徒好像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后来有跟随耶稣的妇女说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不信啊。在这里的耶稣已经说复活，在耶稣复活之后要在加利利与门徒相约见，你去见面。然后你看马大福音28:9-10，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说对妇女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得见我。马大福音28:11，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是不是他们见他就拜了。33，然后彼得向耶稣宣告，彼得注意这个话，彼得说，即使所有人为你的缘故被绊倒，我绝对不会被绊倒。然后注意哈，然后耶稣向他解释，就是耶稣就向他确认的意思。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 这一页在攻击教义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啊，耶稣呢，为了让彼得听得清楚，然后还把时间都告诉他，啊，鸡叫三次一线，鸡叫三次一线。35节，彼得不服气儿，彼得又向他宣告说：“哈，甚至若是我必须得和你一起去死，我也绝对不会否认你。”啊，不管是彼得，其他人也不服，其他人说照样，所有的门徒都这么说。马可福音14章说，彼得极力的说：“啊，我就是与你必同赴死，我也不能不认你。”是吧？众门徒都这样说。圣经记载，门徒在这一次被跌倒的很惨。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都跑了。啊，甚至有的人都没穿衣服，光着屁股跑了。啊，尤其是彼得跌得最惨。啊，彼得后来在马太福音26章69节往后的时候，三次不认主，甚至发咒起誓不认主。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哦，你说这人我不认识。啊，所以说彼得是其中夸口最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人跌得最惨，最后他想起耶稣的话，他就出去痛哭。啊，你看四福音就记载，彼得极力的否认，甚至发毒咒起誓，啊，又不承认。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啊，彼得是真的打算与耶稣一同赴死，众门徒也是。我们能够想象那一夜。啊，如果是耶稣这么对我说，对我们说，他要去死了，那我们当时跟门徒的心情是一样的。啊，在我们信主初期的时候，当我们有热心的时候，我们相信能与主同死，我们相信可以为主舍弃一切，我们起初都是这样。彼得和众门徒绝不等同于卖主的犹大，因为这些人是已经舍弃一切，但犹大是拿着教会的钱在那给自己谋利。所以说我们相信他们的话是真心的，弟兄姊妹。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虽然也跌倒了，也否认耶稣了，也在人面前弃绝耶稣，但耶稣没有把他们丢到地狱里，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是因为肉体软弱偶然被过犯所伤，而不是故意卖主。你要知道故意犯罪和偶然被过犯所犯的区别。啊，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肉的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怎么样，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大家要明白，第一，这诚然是要应验圣经的话，经上的话是要应验的，但是也是通过一些人里边的软弱。为什么上帝允许门徒跌倒这个事情，并且记在圣经当中呢？是好像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弟兄姊妹，看清自己。我们啊，不过是有限的、软弱的、惧怕死亡的罪人。我们呢，需要靠着耶稣的怜悯，才能胜过对死亡、对逼迫的那种恐惧。啊，所以说不要夸口，夸口啊，要指着主夸口。自以为站得稳呢，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其实无论在这殉道啊，在为义受逼迫啊，你不要提前的高调。其实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怂得很啊，你心里慌的一批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么勇敢，勇敢是你想象的。彼得和门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当逼迫来临的时候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我过去见过三次教会的那些女的、那些娘们儿，跟我说：“哎呀，将来又逼迫，就下油锅也不能否认信仰。”哎，你别说下油锅了，他做不到。他说：“啊，因为他连奉献都舍不得，他连支持传道都舍不得，他并不爱主。”所以说这个事情啊，门徒跌倒， 跌倒这个事情在圣经当中记载，彼得在那里夸耀自己，门徒夸耀自己，就跌得很惨。为什么？让我们引以为戒，不要夸口，夸口指着主夸口啊。我们接下来看三，我们一起把这个36节到39节一起读一下。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晚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大家注意这个36节到39节，注意其中一句话，你们在此等候，怎么样？和我一同警醒。马可福音14章呢，也记载这个事，这个地方叫克西马尼。路加福音22章呢，也记载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那是耶稣呢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地方被称为什么？克西马尼。克西马尼是什么意思啊？榨油的地方，压榨的地方啊。接下来耶稣在这里要像一颗橄榄一样被压碎了，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是耶稣被压碎的地方，他的内心被压碎的地方。他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到我在那去祷告。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没说你们在这睡着，你们在这睡一会儿我去祷告，也就是说你们在这醒着点我去祷告，大家明白吗？要说你们在这警醒，在这睁着眼睛等我祷告完回来，你还是要睁着眼睛的，不是说我祷告完回来你再睡着了，这个意思。他就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他就开始忧伤难过啊！注意哈，忧伤难过，焦虑愁烦，里边痛苦。那时他在他们说，我的心极度的忧伤，快要死了，就极度忧伤甚至要死的地步，你们留在这里和我怎么样一起警醒。这几个人是离他最近的门徒，是核心门徒。耶稣希望在他受苦受难的日子当中，这门徒最起码能在旁边别睡着，坐在一块警醒。你注意哈，其实圣经啊，你看诗篇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什么，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就是指的耶稣这一刻吗？诗篇42篇里边这些经文，就是大卫说：“你我的心为什么忧闷啊？为何在里面烦躁的时候，他就是要指向基督的。”然后耶稣在这里这种心里极其忧愁，就应了42篇的话啊，还有43篇：“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这烦躁？为什么？大卫的心为什么烦躁？上帝让他体会耶稣的心情。”体会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像一个橄榄一样被压碎那种揪心那种痛苦的心情。诗篇119篇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力。主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赐，然而不要照你的旨意，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哈，他是以肉身来面对死亡的恐惧，他是以肉身来承受这个压迫和痛苦。注意哈，在启示录那复活得胜的耶稣如同烈火一般的会害怕的，不会害怕，但是在肉身的耶稣，他里面是有这种痛苦，就像我们一样啊。39节，他往前一点以后， 啊，耶稣就脸伏于地，脸伏趴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若是可能，将这杯从我掠过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注意哈，耶稣照这句话祷告了几次？三次。三次的重点是什么？这杯挪去，这个什么杯？这杯是什么意思？这杯就是耶稣要受的苦，耶稣要受难。我上，你注意这杯什么意思？哎，我过了。我们接下来把40节到46节一起读一下。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靠着警醒辨识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们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你们走吧。看哪，卖我们进的。”
我们看40节到46节啊。说然后呢，耶稣祷告了第一次之后，回到门徒那里，发现门徒在什么，在睡觉。耶稣已经说了。与我一同警醒，等我回来的时候，注意哈，耶稣就说：“我突然回来的时候，你们别睡着，啊。”耶稣说：“所以你们不能同我一起警醒多少一个时辰吗？不要多一个时辰。”41节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你们怎么入了迷惑。”原来是进入试探的意思。一方面，你的灵虽然愿意，但肉体软弱了。这门徒声称自己绝对不会跌倒，自己要与主一同受死。然后绝对不会否认耶稣，然后耶稣说：“一同警醒一个小时都做不到，怎么谈到受死？”今天你要明白个问题：耶稣要什么？耶稣要的是门徒与他一同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在马太福音24:4，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谈到末世的时候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要注意，这里跟马太福音24:4，耶稣说末世警醒，它是有关联的。这个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警醒，这是从马太福音24:4开始，从起初的时候耶稣就强调的教训，不单是给那个时代的门徒，也是给今天的我们。你看，耶稣要的是什么？耶稣是不是要你夸口？主啊，我告诉你哈，绝对不会否认你，所有人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耶稣要这个吗？耶稣不是要这个。耶稣是不是要我们扛一把刀把反对他人都杀掉，像彼得一样 一刀削掉人家的耳朵？耶稣不要这个，耶稣就拒绝了。这些不是耶稣要的。耶稣要的就是他反复说的，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警醒。看到没有？38节，你们在此等候，与我一同警醒。40节，你们不能同我警醒骗时吗？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是软弱了。然后43节，看他们又睡着了，没有警醒。45节，于是来到门徒那，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睡觉安歇吧，还在那睡着了。”耶稣没有要那些什么夸口啊，什么拿刀之类的。门徒说：“主啊，这就是我。”向你尽忠心的方式。耶稣要什么？要警醒。我们要知道耶稣今天向我们要什么，你要给到耶稣要的东西，而不是去挖空心思想给耶稣没给你要的东西。给你要的东西是关于得救的。你想给耶稣做耶稣没有要的东西，那是你的情怀啊。所以说弟兄们，如果我们哈只是嘴上豪言壮语，却不能照着主的话在这个时代警醒等候那个时辰来到，那这样的夸口没有任何意义。 啊。42节，第二次离开去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就是若这个不能过去，非要让我去喝它，就让你的心意成全。他再过来发现他们在睡觉，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有没有警醒啊？没有。他再离开他们过去祷告了第三次，说了一样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经记载耶稣在科西马尼园以极大的忧愁，并且你要注意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说的那些话，以及耶稣给门徒说的话，就让我们警醒，在今天教会信仰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记载耶稣极其痛苦，内心面临着恐惧。 你记这些干什么？为什么记这些呢？你要想想，因为弟兄姊妹，耶稣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耶稣在科西马尼园以人的肉身经历的那种，当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临到的时候，那种极大的压迫和痛苦，你们知道，耶稣是以他的肉身承受这一切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不要吃，因为耶稣如果以像启示录里边那个啊，如同烈火的样式承受，那给我们没什么意义，那我们肯定没有这么强。耶稣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肉身，有软弱的肉身来承受死亡和阴间的这种压迫。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让我们今天照着去效法，照着去遵行。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以肉身承受这一切的意义。希伯来书13章上，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因为什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耶稣反复问过门徒，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什么意思？父啊，请把这杯撤去。你们明白一点，当一个人啊，首先耶稣成为人，他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受逼迫被捕，在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手啊受极多的痛苦，被羞辱，然后最后要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身为一个人，这种反应是正常的。与之相对的，耶稣要经历这些，我们也要经历这些。耶稣受的苦我们要受，耶稣受的逼迫我们要受，甚至当一个时代邪恶淫乱到一个程度，基督徒会殉道。当你面临着逼迫，面临着这种压迫感，面临着这种死亡和阴间的权势的时候，有人会说我害怕。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要经历这样揪心的一幕，内心极度的痛苦，内心痛得无法呼吸，当想到要临到的身影，汗如血滴滴在地上，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这一幕。即使最终你不殉道，你也要像死过一回一样。你若是一个真正的门徒，耶稣的这种痛苦、这种揪心所经历的这种压迫和极度的恐惧，你也会经历。所以说，父啊，倘若可行，将这杯撤去，这个是正常的。当我们临到这种事情，你也会说：“主啊，能不能不这样？啊，能不能不这样？”这是人之常情。 这个不算犯罪哈，但是有一点，正确的回答方式是什么？只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样照着你的意思，因为你的意思高过我们的意思。你让这些事临到我们，是与我们得救，与我们将来得永生、得赏赐，有福分。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啊？耶稣首先受苦，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跟我们说该说的话，做该说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效仿他胜过这些事情。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耶稣为什么成为人的样式？耶稣为什么要在克西马尼园以肉身的这种肉身、肉心的这种人的身体，去承受如此大的要压碎他的这些压迫？他就是要借着这一切，要借着胜过这一切败坏那掌死权的，要拯救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魔罪恶奴仆的。所以说，为什么圣人说胆怯的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耶稣说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因为我们都要胜过这一切。弟兄姊妹，在我们信耶稣之后，无论我们要遭受的逼迫或大或小，或是仅仅叫你喝个茶，或是你仅仅被骂，或是你要殉道，总归来说，你都要胜过这阴间和死亡的逼迫。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这种被压榨到内心极度痛苦的经历，我们也要经历。耶稣喝的这杯我们也要喝，但是当软弱时候怎么办呢？主啊，倘若这杯可行，请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着你的意思。主应许彼得教会要得胜阴间的权柄。教会怎么得胜阴间权柄？就是通过耶稣这样的方式，就是通过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的方式胜过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借着耶稣从克西马尼园祷告三次，最后起来坦然地面对那领导他的死亡和逼迫，耶稣胜过了这一切。耶稣已经得胜，在他里面信他的人也要这样得胜。耶稣是以肉身得胜，那么我们照着耶稣所做所行的，我们也能得胜。这就是耶稣成为人的样子，用肉身胜过这一切的意义。就如同在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他用饿了40天没吃饭的肉体胜过了魔鬼的试探。45节，那时候他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仍然睡觉安逸吗？看那时候已经近了，且人子要被卖在罪人们手里了。因为什么？你要知道，耶稣连劝门徒三次，最后门徒还是睡着了，还是跌倒了。实际上耶稣说门徒都要跌倒，其实严格来说不是说最后都四散了，把衣服都丢了，到最后彼得三次否认主，在这一刻已经注定跌倒了。为什么？没有警醒就一定会跌倒。不管你吹嘘自己多么勇敢，不管你最后又拿出刀来又要砍人，这些都没有用。上帝要的就是和他一块警醒，做不到的话一定会跌倒。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再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按照主的命令去警醒的这个事情，怎么预防跌倒，怎么预防最后不被耶稣撇下，要警醒。 那些什么豪言壮语啊，指着自己夸口的话，包括彼得后边拔刀逞能要保卫耶稣，都不是耶稣要的。这个时期的门徒没有留意，没有听耶稣的话，夸自己的口，逞自己的情怀，也没有预备去迎接这个事情。当这个时辰突然临到的时候，他们跌倒了。为什么？因为他迷惑了。所以说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怎么样说你们要谨慎，要做该做的，免得突然间主人来到的时候 你是睡着的，对不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了3次，突然之间 这个时辰来的时候，怎么回事？要说起来吧，怎么了？卖人子的到了，是不是？是不是像那个5个童女一样，睡着到最后然后被关在门外头了。这一幕呢，既是应验圣经，其实也是像演戏一样，不是当时真的，让我们过一遍，让我们看到没有预备、没有警醒的人，突然时刻来到的时候，懵了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说，耶稣说：“你们在这里等候，何为等警醒？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个时辰嘛？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没有基督徒不愿得救，没有基督徒说啊，耶稣来的时候把我舍下，我不在乎。没有人，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信到最后，大家都希望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警醒的，我们是十个，是那5个聪明的聪明，我们都希望我们是那按时分粮的有忠心的仆人。”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呢5000两2000两的，没有人希望自己是1000两的。但是其中的重点不是你说多少豪言壮语，不是你抽刀要怎么怎么着，而是你要时刻警醒。没有人不想进天国，但是人肉体会软弱。他们睡着了，眼睛困倦啊！最后犹大都带人找上门来了，对他们耶稣说：“你们还睡吗？起来吧！”警醒的目的就是预备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会像这时候一样，你是睡着的，对不对啊？当那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如果都像这时候一样，那最后都被撇下来。因为没有预备好，只有夸口，只有动刀的情怀，却没有在信仰上去认识自己，去预备该预备。警醒的目的呢，是预备到那真正的时辰来临的时候，就耶稣忽然来到的时候，你不是睡着的。耶稣讲了这么多关于警醒，耶稣说要像防贼一样预备自己等候耶稣再来，他不断的强调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让门徒在那个时代重重的摔这么一跤，是让借着这场失败让门徒也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幕，所有不与耶稣一同警醒的都要入了迷惑。当那个时辰突然来到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撇下。那时辰来了怎么了？还睡着呢，还睡着呢。所以说感谢主，这一幕的跌倒是可以挽回的，但是耶稣再来那天没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一起读一下47节到50节。
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把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拿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亲嘴，你们可以拿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他彼岸，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是就做吧。于是那些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46节，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出卖我人已经进了啊，这时候已经来不及预备了。然后当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呢，犹大就12门徒里一个来了，并且有极大的一群人和他在一起，拿着刀和棒，从祭司长 和民那里，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就是诗篇四十一篇九节，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饱饭的用脚踢我。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说，现在是要应验经上的话，与我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四十八节，那出卖他的给他们一个记号，说我亲吻的那个就是他，你们抓住他。他就立刻到耶稣面前说，问候拉比，然后亲吻他。耶稣说，朋友啊，你为这事来到这里。于是他们上前下手，在耶稣身上就拿住他。在路亚福音二十二章当中呢，耶稣说，犹大，你用亲嘴为暗号卖人子吗？好，我上要到了，我们来看。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你要小心这些像犹大一样的在教会里骗财骗色，他并不真心。即使有一天他跟你亲嘴说你好话，那可能要举报你了啊。以亲嘴为暗号，以问安为暗号来卖主卖友，在这个时代必然会有这样的。哎，往上来，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五十一节到五十六节一起来读。
有跟随耶稣的人伸手拔出刀来，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如刀，把弄刀的立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亿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如此。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把不能拿我，不能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以前先知书上的话，当然他们都逃走了。
好，我们看最后一部分，今天五十一节到五十六节。在四福音当中，其他书信也有记载哈。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七节，旁边站着一个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马可福音二十二章，所有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那中有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还有约翰福音十八章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了他的右耳，那个人名叫马勒古啊。我们来看，五一节说：“看呢，有一个与耶稣一起的，我们说的是彼得，伸手拔出他的刀来，并且砍了大祭司的奴隶，削掉他一个耳朵啊。”啊，这个是彼得啊。啊，彼得呢，看起来果然很勇猛啊，就用他说的：“我就是与你同死啊，也不会不认你。”这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绝对不是冲着耳朵去砍的，他要把头削掉啊，只不过呢他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所以砍得不准啊，就削掉了一个耳朵。注意啊，耶稣对他说，收回你的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弃绝的意思，然后放回他的地方。注意哈，因为每一个拿着刀剑在手里的必因刀剑灭亡。注意这句话哈，或是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且现在为我差遣比十二营更多的天使吗？那么那些经文怎么应验呢？因为他们必须会如此应验。十二营的天使哈，一个营呢在耶稣那个时期呢大概有差不多六千多人啊，六千多人。以此呢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在上帝的这个天使当中也会分为营，而且数量更多，但能力也会更大啊。耶稣说他有能力让上帝给他拆十二营的天使甚至更多。所以说今天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不光跟耶稣受难有关系，也跟教会面临逼迫有关系。上帝的儿子需要人用血肉之躯来保护吗？当然是不需要。上帝自己不能差更好的人来保护吗？上帝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或者更多。 那么与之相对的，神的教会是不是耶稣的心腹啊？是的。上帝保教会要用刀剑来保护吗？是不是有人逼迫我们了？我们一人带一把菜刀砍死个宗教局的？不是的，用不着。或者说教会今天要沦落到要在世界上结交有权势的人给他送点礼，或者说有的人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通过给一些政客投票拉他来给教会站台，然后来保护自己。这两年不是有那参选的人说，你不要光在这个福音的象牙塔里边自顾了，你们要出来支持我，要不然我选不好就没法保护你们这基督徒了。对不对？如果都像彼得这样凭着血气抽刀保卫耶稣，那么关于耶稣上十字架受难的话怎么应验呢？与之相对的哈，如果大家今天都参加政治运动，夺取政治权利，用刀剑，用什么持枪权来保护教会，保护我们啊信仰的权利，不是有人说嘛，我们要上街，这是我们信仰的权利。那么圣经上说的，你们要为义受逼迫，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弟兄姊妹，那这些话怎么应验在我们身上呢？对不对？你这么做逼迫不就没了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耶稣不需要彼得用刀剑保卫他，耶稣也不支持我们通过刀剑，通过世上的政治权利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谁用刀剑捍卫信仰？共产主义啊，伊斯兰教啊，他不都是用刀剑捍卫他的信仰？他也称自己有信仰的人嘛。但耶稣命令彼得，命令教会，命令门徒把刀收回来，放回他原来的地方。耶稣然后说了一句，耶稣说哈，所有动刀的啊，这话首先说个门徒的哈，说个像彼得这样的，所有动刀的或者说指望用刀来保护教会的，用刀来捍卫自己信仰，或者说打着基督教信仰的旗号流人血的，都要因为刀剑，因为流人血灭亡受审判。所以说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彻底废掉了门徒在世上通过政治权力的方式，通过刀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幻想。当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不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对不对？他必向列国讲和平，在世上传福音建教会。在旧约的时候，征战体现的用刀兵用战车，当然那时候是有属灵的含义，但在今天耶稣不支持我们用刀剑的方式，用政治选举的方式，用掌握这个世界权力的方式来捍卫我们的信仰啊。是不是今天有人说我们要竞选选上一个支持我们基督教的总统啊，我要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并地上一切的走兽，是不是老多哎什么基督教那些假师傅来讲这话，用创世经文来给他们的行为背书？耶稣以自己的言行告诉我们，今天教会我们还面对教会的仇敌，或者是面对异端，我们只可赶出去，或者与他分离，或者把他拉黑，但是你不可以用刀剑来杀戮，要明白。那些打着捍卫信仰的旗号起来杀人流血的，耶稣从来没差遣过他们。你们明白吗？这人一定会被审判。你看看教会历史上，你看以色列历史上，凡说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杀人，以上帝的名义石头打死你，结果杀的是圣徒， 打死的是先知。在天主教时期有什么？有宗教裁判所。那时候好多讲一信称义的、讲福音的人都被烧死了，对吧？欧洲宗教战争的时候，是不是天主教和改革宗都拿起刀来互相捍卫自己的权利？打了30年，除了天主教之外，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是最喜欢拿刀的人。他们的祖宗呢，当时烧死了个异端，叫塞尔维特，啊，在火刑架活活烧死了。后来他们的祖宗去世之后，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又通过权势的方式，啊，占据一个国家，夺得政治权利。后来据说把那个阿米尼的主教80多岁头给脑袋给砍下来了。记住耶稣说的话。信仰是不需要用刀剑来捍卫的。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宗派，像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为了捍卫他们的信仰、宣扬他们的教义，先巴结那掌权者，得到政治权利之后，立法逼迫其他宗派的人，我告诉你，耶稣说了，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这话首先是对门徒说的。我们无论是面对这些世俗掌权者的逼迫，或是面对异端，我们有拉黑他们的权利。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一刀捅死他们的权利，因为没这个必要啊。所以说这话首先是给我们说的，给彼得、给这样的门徒说的。另外一个哈，彼得都会被警告，那么那些拿着刀棒来抓捕耶稣、来逼迫教会的人，他们的下场该如何呢？如同路加福音23章说的，这些事、这些审判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门徒因为动刀杀人会被审判，那么不信耶稣的人动刀剑逼迫教会、关闭教会，他们的下场会如何呢？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凡拿着政治权力来逼迫教会的、杀害基督徒的，一定会受更重、更重的审判。如果基督徒做这些事情都要受审判，那不是基督徒的，那是更要受更大的审判。55节，那时候耶稣对众人说，如同对待强盗一般，你们带着刀棒来捉拿我们。我天天坐在殿里，我这坐着教导，你们并没有抓住我，但这一切成就了是为了应验众先知的那些经文。耶稣什么意思呢？耶稣告诉这些人，你们能抓住我并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能耐。就像耶稣对比拉多说，若没有从上面给你的权柄，你就毫无能力办。这些恶人在耶稣公开讲道的时候，他没有能力抓耶稣，为什么他在夜里能抓耶稣呢？不是他有什么能力，而是神让这个事情如此成就，为了应验圣经的。这里呢，大家就可以去看《路加福音》24章。耶稣呢，在以马忤的路上，对两个门徒说的话。两个门徒呢，非常不理解耶稣就这样定十字架。那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心信的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整本圣经关于耶稣的预言必要应验，这今天也是我们传道的中心啊。 教会的每一篇讲道都应该是讲这个，以这个为中心。说那时候每一个门徒都撇下他，注意啊，每一个门徒都撇下了他，都抛弃了他，然后逃走了。这就应验了耶稣的预言，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说耶稣被捕不要吃，耶稣受难被抓，就这样应验了。虽然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和民间的长老很不情愿在逾越节期间抓捕耶稣，但他们还抓捕了。即便门徒表示自己真的愿意与主同死，都不能否认他，但是他们还是否认，他们还是离弃耶稣了。而这一切是为了经应验经上对耶稣的预言，就是耶稣要被捕受难上十字架，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